弟兄姐妹，祝你平安。今天大家来聚会有些进步啊，不过我们还有进步的空间。你知道今天那个宣召的经文，雅各的经历成为我们很好的提醒。当雅各他在梦中神给他异象，他后来怎么说？他说耶和华真在这里，我竟然不知道。然后他就惧怕。多少的时候，如果我们带着敬畏的心，战战兢兢的心，他说什么？这地方何等可畏，这不是别的，乃是神的殿，也是天的门。所以当我们知道我们来到这里的时候，来到圣殿的时候，我们真的是被提醒，这是神的殿，这是天的门。当实情，当领会的跟我们说我们一同静默的时候，我提醒以后如果迟到的弟兄姐妹，请你站住，静默真静默。当我们在祷告的时候，请你停住啊，不要随随便便。你今天听了今天的讲道，你会觉得我们的上帝是轻慢不得的。这是神的殿，这是天的门。让我们带着渴慕的心，带着敬畏的心。你知道当我们说我们一起默祷的时候，圣经唯耶和华在他的圣殿当中，全地的人都当在他面前肃静静默。我们带着什么心情？大摇大摆的，迟到了还好像很，所以求主我们彼此提醒，至少我们这个11点钟开始的时候，我们提前5分钟安静的坐在这里，就默祷，也不愿意跟旁边在讲话，就等候神。敬畏的人大有依靠，他们的儿女也有避难所。我们对神敬畏的心，他通通都知道。神要在这里施恩来祝福我们，但如果我们带着随随便便的心的时候，我们要很小心，真的。今天我们来一起来看利未记，我信到现在基本上没有听过有牧者讲利未记，因为觉得那个讲利未记，你有没有听过？有没有听过讲利未记？很多可能都停留在四福音或者怎么样，但讲利未记的话，谁利未记不容易讲？所以有些人就有时候师母也会说，你自己自找麻烦，都是讲不好讲的，然后就在那边。利未记被称为是一个陌生的一本书，称为一本还没有打开的书。很多人觉得已经出埃及已经出不去了啊，读到创世纪，如果可以读到出埃及记已经不错了啊。结果一读到后面的话啊，开始找会幕啦，这样子的话就不读了，读不下去了，更不愿说到了利未记讲到在会幕里面献祭啊，那更是杀牛杀羊，什么血啊，什么东西可以吃，什么东西不可以吃，什么东西可以做，什么东西不可以做啊，跟我什么关系啊？所以很多人就不读了。但是弟兄跟姐妹，这本书里面有56次讲到耶和华对摩西说，上帝直接对神的这样子答应的一个仆人说的，你说重要吗？而且早期的犹太人，他们对利未记真的是不一样的那一种的一个评价，于是他们对在学堂里面给孩子们介绍的时候，你知道妥拉就是讲到摩西五经、创世纪、出埃及记、利未记、民数记、生命记，他把利未记是放在第一卷，放在妥拉里面的第一卷。所以弟兄姐妹就告诉我们，而且这么多56次当然在利未记里面讲到耶和华对摩西说，然后摩西的话 就把它记下来，能够传给他的百姓。所以告诉我们说，利未记是什么？神的话。利未记是神的话。所以盼望弟兄跟姐妹，我们刚刚好，我们如果你有跟着每日活水，我们精读那个进度的时候，八月份、九月份、十月份，我们都在读什么？都在读利未记。你会发觉，哎呀，读过去不一样的。你以前的话都不敢碰，哎，现在被他解释了，然后你跟在那边读的话，所以我就借着这个机会的话，我们一起也来思想。当然，这短短的几十分钟时间里面可以讲什么？所以我盼望弟兄姐妹真的提起精神，说主啊，仆人在这里，请说，仆人静听。那我们今天上帝他对摩西说了那么多话，今天在这短短的几分钟时间里面，你对我说什么？求你帮助。所以利未记很重要。有人说，没有利未记，我们基督徒的生活就好像一座没有地基的房子。重要吗？很重要。所以我们透过这个短短的几分钟时间，我们盼望今天讲完之后，我们回去读的时候，我们可以认真的读，好好的读。可是我要承认这本书不好读，对吗？所以你要借助一些像这个每日活水啊，那边要跟着那边去，它有很多的解释，是吗？你就可以读得懂。但是如果要读懂多领会利未记的话，有一把钥匙，你要知道有一把钥匙。什么钥匙呢？要读什么？读利未记，你一定是连到哪里？要知道说利未记所讲的这些已经很多都不需要什么，不需要遵守了，有些需要遵守。所以你要知道他讲的这些，他后面要讲什么。哥罗西书二章十七节这样子告诉我们，我们一起来读。这些原是后述的影儿，那形体却是基督。所以讲这些的背后，他后面要引去要讲谁呢？要讲基督。如果我们有影儿的话，有没有一个实体呀？有没有一个实体？有影儿就有影儿就有实体。其实他真正要讲的是什么？就是讲耶稣。所以你不单要读的这个给我们一把钥匙，你要把它连在耶稣所讲的，这些都是指向耶稣基督。那你回去的话好好再读，当然四福音的话也讲耶稣，你再好好的读希伯来书七章到十章，你就更清楚了啊。所以这些都是给大家的一条路，我们来一起来。希伯来书第七章到十章的话，那里面讲到耶稣是我们这里利未记讲什么，很多讲祭司在献祭，讲到这个希伯来书呢，讲到他是更美的祭司，他跟我们立更美的约，他更是更美的献祭，到了一个程度怕把自己都献上了，对吗？所以不单他是完美的祭司，他更是完美的祭物，主耶稣他自己献上，一次献上搞定了，是吧？所以我们一起来看一下。所以要读这个呢，我们要跟希伯来书配起来。好，为了记忆的话，读这些书我先讲一些背景啊。如果不读这背景，突然嘣就跑到第十章，大家不清楚背景的话，如果为了方便大家，你可以这样子记哈：一个中心，三个关键词，五种的献祭，七个的节期，容易记哈。什么中心呢？一个什么中心呢？你读这个时候，整本书它讲的中心是什么呢？一个中心就是讲蒙拣选的圣洁的子民，这些子民都是上帝特别拣选的。今天你我都是上帝特别拣选的，我们称为圣徒，我们称为圣洁的子民。我们要该怎么做呢？我们应该如何来敬拜服侍圣洁的上帝？这是他的中心。你我都是被上帝拣选的。刚才唱诗歌说，你从万人当中将我拣选，不是因为我们有什么好，而是他的爱我们，他拣选我们临到我们身上。所以被拣选，蒙拣选的子民，圣洁的子民，我该如何敬拜？这里讲到敬拜的时候，不是在这里单单只唱歌敬拜，这里讲到全人的敬拜。你今天出去的时候，那才是真正的敬拜。你听明白了啊？你的生活就是一个真实的敬拜。那我如何来敬拜？敬拜也是侍奉的意思。 蒙拣选的圣洁的子民应该如何来敬拜服侍这位圣洁的上帝，这是一个中心。第二个，讲到三个的关键词，在整个你读下来的过程有三个关键词要字，哪三个要字呢？它重复很多。第一个就是圣洁，你会发觉在利未记的圣洁出现了87次，重要吗？所以圣洁是它是一个其中的一个 keyword 关键词要字，87。还有一个什么？赎罪。赎罪就跟一定是跟主耶稣有关系的。谁有办法赎我们的罪？他不但赎我们的罪，是把自己什么来代替我们了。第三个关键词就是献祭。讲到献祭的时候，也包括那边说到奉献啦、祭物啦，大约300次，300次。所以刚才第一个讲到中心，圣洁们拣选的圣洁的子民如何来敬拜这位圣洁的上帝。第二个，你抓住这几个圣洁啊，他在讲上帝，我今天圣洁吗？我今天对神的心怎样？还有赎罪，我们信耶稣最关键的一个就是什么？解决罪的问题，而不是像很多人这个跟你说啊，信耶稣你得什么得什么，不讲罪，解决罪的问题。一个人如果罪不解决的话，他做了再多的好事，捐了再多的钱啊，做礼拜做了很久都没有用，罪赎罪，然后是透过献祭，明白了？所以这个几个词的话，你把它拎起来，对你后面再去读就好。一个中心，三个要旨，五个什么献祭，有五种的献祭。所以从第一章开始，第二章一直到第七章一直在献祭，每一章讲一种献祭啊，讲完以后你就有一点点印象。五种的献祭，你知道哪五种献祭吗？如果我不说的话，你可以讲几种？什么祭啊？什么祭啊？讲得出吗？一章讲一种啊，这个献祭都是很重要。刚才说所有这些都是指向谁呀？指向耶稣哦。所以这个祭的话，你不能不懂，是吗？以前不懂的话，求主怜悯。我们去看这个的话，慢慢就开始读了。第一种是什么？我们开始从两个方面啊，从神角度来看，然后从人角度来看。从神的角度，第一个就燔祭。这讲耶稣离开天上的话，他来到地上，他要什么？他献身了，他是真的是受我们天父的差遣。他顺服啊，他来了啊！圣经说神啊，我来了，我要照着你旨意行。讲到燔祭，第二个讲到什么祭呢？素祭啊，素祭要念啊，这些那个祝字啊。耶稣来到实际上讲到他是完全的，他为人的完全，他到世上来，他言行就圣洁公义完全毫无瑕疵。第三种什么祭啊？平安祭。他献平安祭，为什么献平安祭呢？讲到耶稣，我们今天在基督里面靠着他，我们跟天父亲近了。我们原先那隔断的墙，因为他成就了和平，拆毁了中间隔断的墙，这叫平安祭。所以一步一步的，你有没有看见？然后呢，接下来什么祭呢？赎罪祭。今天耶稣是因为他一次的义行，众人就因他称义得生命了。赎罪祭把我们的罪，以前的罪，原罪除掉了。跟赎愆祭的话不一样，赎愆祭讲到我们现在日常生活中的罪，那个讲到我们的原罪。我们生下来我们就有罪了，生下来是有罪的，那种祭司，那种贪婪，那种什么自我中心，所有的罪。赎罪祭，赎愆祭讲到他赦免了，还要加上多少啊？20%，有没有？赎愆要赔偿，付代价的。好，这是从神的角度，从神的角度来看。反过来了，你看这个顺序是吗？燔祭、平安祭，所以第一章、第二章、第三章就是这个顺序。你以后知道哦，都是跟耶稣有关系。耶稣献身，然后他受天父的差遣，顺服下来。耶稣为人是吗？那耶稣成就了和平，那耶稣为我们带那个替代我们赎罪，耶稣也除去我们。我们现在的话，靠着他的恩典，我们只要认罪的话，主都赦免了我们。但是从人的角度呢，我们来看不一样。我们人的话，我们要先干嘛？我们的人，我们要把我们的罪先除掉，好像来到 祭坛面前，是吗？好，所以今天内容很多，因为什么？真的，我觉得说在这个短短一点时间里，我可以讲什么？所以你要振作精神啊！啊，没有弄完了，你等一下叫其他的弟兄姐妹来。好，从人的角度我们来看一下，第一个是反过来的，赎愆祭，除掉我们原来的罪、原罪或者叫本罪，到了再下去的赎罪祭，他除去说我们的原罪、本罪、原罪都赎愆祭、赎罪祭帮我们除掉。第三个呢，除掉罪除掉之后，我们才可以什么与神什么和好，讲到平安祭。平安祭之后呢，接下来什么祭呢？赎祭。赎祭讲到刚才说是生活啊，我们只有我们的话罪被赦免了，只有我们跟天父什么成为跟他有关系之后，我们才可以什么得救，然后成圣。是讲到成圣。最后一个祭呢，是讲到燔祭。所以你不可能一下子的话把你什么都献在祭坛，不可能。你要先认识他，你要知道他怎么爱你，你才会把生命放上，最终达到什么？好像保罗说，我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。是因为你明白了，当你一个人的话，你知道他爱你，你爱他的时候，你才可以有行动。否则的话，你怎么他跟我什么关系？所以你看，也是一步一步，跟刚才刚好什么顺序是倒过来了，是倒过来。但是这五种祭你明白了哈：燔祭、素祭、平安祭、赎罪祭跟赎愆祭。赎罪祭跟赎愆祭有不一样的什么？赎愆祭是要加上，比如说你得罪人了，要赔偿啊，再加上20%，是吗？赎罪祭它真的是白白的，我们偿还不起的，是吗？好，这是几种的祭。好，已经讲了一个中心，三个关键词，五种的祭，最后一个他讲到节期，他讲到主要的节期，他不止这些了，有多少个？七个的大节期，在23章里面，哪七个节期？你可以讲几个？以色列的大节期有几个呢？有几个大节期呀？逾越节啊，大家很多人都会讲，还有什么节啊？五旬节，还会讲什么？什么节啊？都在23章里面。好，我们来看一下，它有逾越节、除酵节、初熟节、五旬节、吹角节，也就是犹太的新年，已经五个了，还有两个赎罪日，还有什么祝棚节、赎罪日、祝棚节。赎罪日刚刚过，赎罪日犹太人赎罪日刚刚过，那个腓杰跟其他弟兄姐妹从以色列回来说，哇，去到那边的时候特别的安静，因为很多人都去守，然后的话街上时间到的话连开车都不可以，电梯都不能按了啊，说到电梯只能他自己上去下来，哪一层的话都不能啊。那个他们守律法是守到这个程度，犹太人啊。所以七个的节期，当然它的核心是什么？利未记的核心是圣洁。所以我们来看一下哈，那利未记的大纲是什么呢？我们来看一下，总共多少章呢？啊，这个现在都是把总的我先给你了，总共几章呢？27章啊，它的大纲是这样子哈，所以1到10章讲到信仰，11到27讲到生活，好，是这样子哈，好像一个手册啊。你买东西的有没有手册啊？你买车也有那个 menu 哈，手册啊。你买电视的话，它也有给你一个手册，好像这是一个手册。1到7章讲到献祭的手册，然后8到10章，今天我们所读的就是第10章。就是祭司要做什么，祭司怎样受膏，祭司怎样献祭，祭司要注意什么，这是什么？讲到你的信仰。当然后面呢，讲到你的生活，你有信仰之后你怎么生活。所以一个是到神面前，一个是与神同行，一个讲到信仰，一个讲生活，一个讲到 way to God， 一个是 walk with God。 所以这个前面是1到10章，所以11到15章讲到洁净的手册，讲到我们洁净的手册，比如说洁净跟食物，洁净跟身体，洁净跟什么疾病，明白哈？然后呢，接下来呢是讲到赎罪祭的手册，讲到确保神的赦免， 为以色列人全部的罪都在什么十六章讲到赎罪记的手册，当然后面呢十七到二十六章讲到圣洁的手册，处理怎么样，甚至连什么动物的血要怎么样呢、啊、家庭的健康怎么样呢、啊、社会的福利怎样呢、啊、节期怎样呢、啊、都在这里面，都很详细，都是平铺直叙的，你看那边就可以看得到了。最后一个呢讲到奉献的手册，奉献讲到喜爱神的恩惠，好，这个是大概的，你把它拎一拎是吗？好，一到十章讲信仰，十一到二十七讲生活，信仰讲到献祭，讲到祭祀手册，后面讲到你洁净赎罪日圣洁还有奉献，好是吗？二十七章就是大家大概的跟大家理一理。好，那我们就有了这个大概的观念之后，我们回到今天，你才可以帮助你可以理解一下。今天我们一读的时候，哇，有一样事情很严肃哈、哦，祭司干嘛？当场被祭司被神杀死了，哇，到底发生什么事情啊？是吗？所以我们来看哈，超来不及的没有关系哈，你可以或者我们可以印一下，等一下。啊，到时候如果以后我讲到你需要的话，我们可能啊印两张然后放在这里，你可以 copy 哈、啊。第一个今天的话讲到火，所以题目今天叫什么？防火跟圣火，发生什么事情啊？祭司啊，亚伦，两个亚伦是大祭司，他的儿子也是祭司哦，在那边干嘛？也在那边，你可以在那边看见他在那边干什么，好像在赎服侍哦，是吗？第十章第一节，亚伦的两个儿子拿达跟亚比户各拿自己的香炉，盛上火加上香，在耶和华面前献上燔火，是耶和华没有吩咐的，然后就有火从耶和华面前出来，把他们给烧死了，烧灭了，他们就死在耶和华面前。哇，这个火太厉害了。但是你别忘了，就前面一节这样讲什么，在祝福啊，哇，火下来的话，神的荣耀到底为什么会这样子天差跟地别呢？所以给我们来看神的属性呢。所以我说的话，我们真的是不要，我们的心如果是对的话，我不是说你不会迟到，你迟到，如果下一次迟到的话，带着一个哎呀不好意思，然后呢你等到晚的时候呢，等到后面站起来唱歌的时候，你偷偷的溜进来，不要大摇大摆的，这是神的殿，这是天的门，上帝大而可畏，连这个祭司都没有放过，在以前是那么的严格，今天上帝真的是太怜悯了。所以你会看见到底发生什么事，前面在讲到他在献祭的时候，哇，神的荣耀充满，然后火下来烧尽了燔祭，烧尽了脂油，都烧尽了，啊，那群众慌，那个就扑倒在地，在那边什么欢呼，在那边敬拜俯伏，这么大的个区别。再接下来你在讲什么呢？一到七节就讲到连被杀了之后都不能为他哀哭，然后呢摩西就对亚伦说，这就是耶和华所说的，我在亲近我的人当中要显为圣，在众民面前我要得荣耀。儿子当场击毙之后还不能哀哭，作为父亲的在那边默默的，主啊，圣经里面说你如果是出于你的我就默然不语。所以我们不要一直只是讲恩典，没有讲到神的公义神的威严，我们需要很平衡的，神是轻慢不得的，平衡吗？上帝不是当他杀人的，上帝你看前面九章二十四节就前面一节了，讲到喜悦啊，你心对的话在那边的时候上帝喜悦啊，火降下来，同样是从神面前耶和华面前降下的火来烧尽燔祭跟脂油，然后众民一听见就都欢呼俯伏在地。接下来一到十章一到七节讲到防火跟烈火， 叫他的亲戚把尸体抬出去。而且这个火下来的话，他穿的祭袍没有烧坏哦，所以上帝很奇妙，是吗？接下来是讲什么？第八节开始，你有责任，你要做什么？清酒你到会幕的时候，你清酒浓酒都不可以喝，免得你们死亡。而且这个要做你们世世代代的永远的定例。第十节很重要，十章十节，使你们可以将圣的跟俗的，将圣洁的洁净的跟不洁净的什么分别出来。今天我们分别吗？我们世界上做的我们也做，把世界的一套也带到教会来，带到我们家庭当中。不，上帝说你是圣洁的，你是被我分别出来的，我是圣洁的，你也要圣洁。你要分辨什么是圣的，是俗的，什么是洁净的，什么是不洁净的，你要分别。这是一个分别。第二个呢，你还要将他的律例来教训，来教导他们，两样的东西。所以你有责任，你有特权是什么呢？献祭献完之后是归给谁呢？这些祭物啊，后面那个东西是归给这些祭司的，你可以吃，在圣殿吃，因为这些祭司没有自己的产业，把献给耶和华最宝贵的没有瑕疵的是给你啊，说明神也给你特权啊，神没有亏待你啊，明白吗？你又看见你有责任，但是你也有特权，你需要，你知道神慈爱，但是你也知道他神的公义，神的威严，非常平衡啊。所以我们读圣经非常平衡啊。再接下来讲什么？结果这两个人呢，他四个孩子，亚伦四个孩子，前面两个刚才说当场击毙，还有两个兄弟，两个弟弟的话，是不是很怕？是很怕，亚伦也很怕。结果呢，他叫他，你这些祭肉的话，祭物的话，可以在圣殿吃，他们不吃。那些血的话，又带到里面，拿到里面去，他们没有带，又犯错了。前面是没有丰富的，他去做，现在丰富的他没做。你看，这个是我们的观景呢、啊。叫我们要行得善，我们不行；我们叫我们不要行的，我们反而行。保罗在罗马书也这样子，这样子。太多的时候，这就是我们的观景。但是有没有被杀了？叫他在他那边吃，他没有吃；血又拿进去，他没拿。哇，那个摩西就发怒了。然后亚伦怎么说？亚伦就哇战战兢兢的，就在那边说：“今天他们在耶和华面前献上赎罪祭跟燔祭，我又遇见这样的灾，就是什么？两个儿子被杀了。如果我今天吃了这个赎罪祭，耶和华岂看为美？有没有？他的心是对的，是战兢的，对神敬畏的。即使说做错了，神有没有赦免？有没有杀他吗？没杀呀。所以上帝不是要我们很刻板的，你要做这个做那个，而是我们的心，我们的态度在哪里，我们敬畏的心在哪里。有没有看出这个里面呢、啊？所以真的是太美了。好，这里讲完了。那现在我们来看他为什么被杀了。圣经说他要献上燔火。什么是燔火？什么是燔火？英文叫做 strange fire， 奇怪的火，俗的火， unauthorized， 没有经过神批准的，没有神吩咐的，他在那边。所以上帝对我们其实要求很高的，不是随随便便的。我在这里领会也不是随随便便的，我要做一样什么事情也不会，是吗？所以大家都其实都很，我看见有很多弟兄姐妹都很谦卑，都很那个，经常就说：“哎，牧师，我选的这个诗歌对吗？合适吗？”然后好好祷告，好好操练，好好这个。我不是在这里炫耀我唱多好，其实弟兄姐妹都是用心在摆上，上帝知道吗？全知道啊。我们在这里也不是随随便便的话在这里那讲。所以什么是燔火？一样的，不一样的，上帝有规定的，清清楚楚规定的，耶和华如此吩咐。做会幕的时候，那边有一直重复要照山上的样式，照山上的样式。摩西上山，然后把各样的怎么做、什么颜色、什么那个都配得非常的好，你必须按照斤两都要按照那个。这是有没有一样的火？ 异样就是不一样的，还是凡俗的，还是不洁净的，还是不神圣的火。当然这里讲的最清楚就是耶和华没有丰富的，他已经说了很清楚，耶和华丰富说这个火你要从哪里拿的，不是随便还火在外面拿的火了，是从祭坛上面，祭坛的火是二十四小时不停顿的，都规定得很清楚。还有在耶和华面前讲到是在哪里呢？在圣所里面，圣所可以谁可以进去啊？不是一般人可以进去哦，至圣所那只是亚伦，也不能随时进去哦。十六章一节二节告诉我们说，你不能随时进去，一年才可以一次，还有你要带着血进去，规定得非常的严格。这就是为什么说他在第三节说，我在亲近我的人当中要显为圣，在众民面前要得荣耀。今天如果我们用这种服事的话，我们会不会犯错？会，上帝原谅我。但是如果我们随随便便的非常犯事的话，我们要小心，上帝是轻慢不得的，这是一方面。但是他对我们的爱又是无微不至的，你们看见那个平衡呢？一面他的爱是无微不至，一面他的公义又是轻慢不得的。那为什么人家说的话，他献上防火是什么意思呢？因为第九节说，你不可以清酒浓酒，你进去会幕的时候都不能喝。他可能他是醉酒，然后就失去了那个理智，有没有可能？有，也有可能是什么？因为之前的话，二十三、二十四，哇，那个他父亲亚伦的话，那个献祭的时候非常的隆重，然后神的荣耀降下来，他可能也什么？为什么只有你呀、啊？为什么我不行啊？曾经亚伦跟他的姐姐米利亚呢，也是啊，挑战摩西呀、啊，为什么只有你呀、啊？马上当场什么斩大马蜂，马上的话神要击杀他，还好摩西为他祷告。所以弟兄姐妹，我们的心是多少我们都知道，弟兄姐妹有恩赐的感谢主，你不要去嫉妒他，他为什么是他，为什么没有啊？牧师你为什么不安排我啊？或者怎么样，我为那些弟兄姐妹感恩。我们羡慕圣公，上帝知道时间到了，他一定安什么，他要我们来服侍。最后擅自进入圣所是没有神没有丰富的，今天谁进入圣所都有规定好的，不是随随便便的，求主帮助我们。所以这些其实什么，这本利未记真的是很宝贵，就刚才说手册叫你怎么做都讲得清清楚楚，虽然有些东西现在已经不守了，但是总的原则是没有改变的。这讲到防火，当你用防火来献祭的时候，神的圣火就什么就下来了，不跟你开玩笑的。以前有没有一个叫乌撒去赶神的约柜，按道理是应该怎么做，应该是祭司扛的，别人不能扛抬的。结果呢，当然跟大卫也有关系的，约柜放在哪里，用新车用马车来赶，结果在路上赶的时候，马尸体的时候，约柜要停下来的时候，乌撒赶紧去扶，当场击毙，不能碰的。那个作为立位呢，他完全知道神是轻慢不得的，神是轻慢，都是记载撒母耳记下第六章都解得清清楚楚的。防火，那我们来看一下，很有意思哈。十章一到七节讲到他亚伦亚比父他犯罪了，刚才献防火犯罪了，是因为没有吩咐他去做了，这个是开始。你知道怎么结束吗？十二到二十节讲到另外亚伦的两个儿子，叫他吃他没吃，叫他拿进去他没有，其实也是错了。但是呢，不论你是过头了还是不及的，叫你做没做还是没叫你做你做了，其实都是不是我们的罪啊？所以罪的定义是什么？达不到要求吧，我叫你做你没做，不叫你做你反而做，这就是罪啊。所以以后如果问的话，什么是罪呢？定义容易吗？好像一个打靶，我必须打中那个靶心，那就是上帝的要求。我今天的话过头了，这是过犯，还有不及，两种都有了。没有吩咐他做的，他去献上防火；有吩咐叫他要去吃，在圣殿圣处吃那些鸡肉，他不吃， 继续的话拿进去他也没有拿，这个叫做什么？不急。但是呢，上帝鉴察他竟然没有杀，所以整看的就是我们的心，是吗？所以付出的同工，你也不用太紧张，你的心怎么样上帝知道，我不完全，但是你尽力了， OK， 就这样子。上帝鉴察人的动机，我们的态度，我们的动机神都知道。所以从这个头跟尾的话，是吗？主全都知道。好，这个是讲到我们人，看我们从他们发生的，就是其实在讲我们，我们要么是过犯，要么我们不急，都是不合格，但是上帝爱我们，他爱我们。好，那来看刚才讲的是只能简简单单提的什么？这是防火，烈火呢？神是烈火，神是烈火，哇，这个三处地方都讲了，神是烈火。好，是什么？我们来一起来读一下啊！因为在希伯来书第十二章二十九节，因为我们的神乃是烈火。好，申命记4:2-4，那个第，因为耶和华你的神乃是烈火，并且是祭邪的神。你今日当知道，耶和华你的神是烈火，在你面前过去，要灭绝他们，将他们制服在你的面前，好使你照着耶和华所说的赶住他们，将他们灭绝。三次都提到神是烈火，主是轻慢不得的，他的律法也是烈火的律法，有防火也有烈火。到底接下来他们做什么呢？所以今天给我们看见，但是神真是非常的怜悯我们。好，剩下时间我们来思想一下，火在圣经当中有什么意义，好吗？一起来思想一下，到底火，我刚才说了把它分成两类，一类的话讲到其实它，你不要今天看的话读只是读10:1-2讲到击杀，你没有读前面的，上帝是平衡的，所以他有爱的方面，而且是爱到我们无微不至，所以两个方面。好，我们来看一下他的爱无微不至，讲到他的慈爱。你看，从当然讲到很多，讲到火，我们今天就集中在摩西，跟摩西有关系的，摩西所看到的，在五经里面的哈，摩西五经第一个，我们来看一下，摩西要神要呼召摩西的时候，有没有见到一个异象？这个意象很好的提醒，就是在旷野的时候，耶和华的使者从荆棘的火焰中，有印象吗？在荆棘的火焰中向摩西显现，摩西一看荆棘被烧了，烧起来了，但是没有烧毁，按道理荆棘什么那个肯定就烧没了，可是荆棘没有，火在烧，荆棘还在。这说明什么？你跟我在上帝的眼里，他要用你，其实我们都不过是荆棘那样子。荆棘有什么用处？做家具可以做的吗？荆棘只能会刺人的，但是火下来的话竟然没有把它烧坏了。我们今天上帝可以用我，是神的怜悯啊，他拣选你跟我，他拣选摩西也是拣选你我，火了在烧啊，所以我们感恩吗？所以你不能说等到我很好的时候我才怎么样怎么样，没有，神造的我们不过是荆棘啊。讲到他拣选人，这里讲到这个火的话没有被烧，讲到他的怜悯，他愿意拣选我们，不是因为我现在有多好。真的，我在想我是谁，上帝竟然使用我这个人，那是他的怜悯。第二个，我们看跟摩西有关系的，记得吗？他在旷野的时候40年的时间，他用什么？日间耶和华在云柱当中带领他们，夜间用什么？火柱啊，火在那边啊，讲到上帝怎么在那边引导我们了。不论是夜间，不论是白天，云柱然后那个火柱啊，火啊，讲到神的同在，神的百姓，你只要看着云柱，白天你就走，晚上你就看着这个火柱，叫你走你走，叫你停跟停，讲到神跟我们同在，他用来引导我们。第三个， 这都是在五经里面啊，摩西五经里面。第三个讲到什么？利未记，就是今天我们所读的前面的。好，这一节我们来读一下啊。有火从耶和华面前出来，在坛上烧尽燔祭跟脂油。当大祭司亚伦献上这些燔祭的时候呢，平安祭的赎罪祭的时候烧了，说明说什么？上帝悦纳，上帝喜悦你所做的。所以神的荣耀彰显啊，这个火叫什么？神的荣耀烧尽了燔祭跟脂油，他悦纳人的奉献，悦纳人的祭物，是这个意思。所以上帝不是无缘无故那边的话，没有，他慈爱更多。所以讲到他的拣选人，好像我们在火荆棘什么火烧荆棘，他讲到引导他的同在，用云柱用火柱，讲到神悦纳我们，喜悦我们真心所献的，按照神所吩咐的，他的荣耀下来烧尽了。然后呢，第四个民数记里面说到什么？说到火的话是来接近的，因为他们出去打仗的时候把米甸人打败了，但是他们就碰到米甸人是什么？外族的人。当你碰见这个史诗，当你碰见这个，你身上本来就有什么？有罪了，不洁了，不是说有罪，应该是不洁了。那怎么办呢？那就应该什么？凡能够见火的，让它金火就成为什么？洁净。今天火也代表什么？洁净，是神的保护。因为那你不要跟这些外邦人的话有什么沾染他的污秽，是不是神的保护呢？所以我们觉得说他的慈爱更多了。所以就从摩西五经里面呢，我们给我们看见他的怜悯、他的同在、他的荣耀、他的保护，有没有看见？好，这是讲到神爱无微不至，他有慈爱的一面，他也有什么一面？公义的一面。今天我们所读的就是讲到他的公义，是吗？你献上还火，你那样是在神面前不恭不敬，火就下来了，是吗？好，我们来看一下第二个，讲到神的公义是轻慢不得。你怎么知道神的公义呢？上帝什么审判？好几次讲到上帝的审判，你来看一下，在创世纪十九章的时候，讲到神要审判索多玛、俄摩拉的时候，从天上神将硫磺跟火从天上降下来，烧了索多玛跟俄摩拉的城市。讲到审判呢、啊，神有公义的审判，他们罪恶满盈。有一天，上帝什么忍无可忍了，他要审判。第二个讲到在旷野的时候，这些百姓一直发怨言，一而再、再而三的，上帝供应他，然后呢又一直 complain 发怨言，最后呢，上帝愿他的火下来，焚烧在他们当中。这都是讲到审判，讲到神的威严。民数记十六章还讲到250个，哇，那些人拿着香炉公然对抗主，公然的话跟神对抗，有火从耶和华面前烧灭的那献香的250个人。当然今天呢，有没有看见？今天你就看见了，是吗？下面的经文你就不用抄，只要签了创世纪，你前面写经文出处就可以了。所以我又看见神的爱是什么？无微不至，但是神的公义也是轻慢不得了。我们需要很平衡的来读，不能自己想挑的，好，就一直就讲神的慈爱，然后没有讲神的公义。好，今天差不多这个信息就，那我们怎么回应？我们今天怎么回应？你我是谁？不要只是把它当作这个只是一个故事，好像利未记的话是远古的，哎呀，那古老的那个读圣经，现在已经不读了，啊，那个是隐儿了。我要真这个实体来的话，哎，那些都是什么教训？今天你我是谁？你跟我都是谁？你我的身份是谁？ 那天讲到祭司献祭圣洁，今天你我是谁？新约告诉我们，我们每一个的信徒都是什么？我们全是祭司啦，不单是祭司，你看我们是什么样的祭司呢？第一个，我们来提醒我们记住我们的身份，三重祭司的身份，哪三种祭司呢？来看一下哈。彼得告诉我们，第二章第五节跟第九节，还有启示录第一章五到六节，这里讲到三种的祭司的。好，我们一起来读，预备，请。你们来到主面前，也就像什么活石被建造成为灵宫，做圣洁的祭司，借着主耶稣基督奉献神所喜悦的灵祭。啊，你是谁？圣洁的祭司，做祭司应该圣洁。九节是什么？唯有你们是被拣选的族类，是有君尊的祭司。哇，是君尊的祭司哦，然后是圣洁的国度，是属神的子民，要叫你们宣扬那招你们出黑暗入奇妙光明者的美德。讲了两样的，什么祭司？前面讲到是圣洁的祭司，这里讲君尊的祭司。到了启示录，我们是谁的祭司啊？他爱我们，用自己的血，就是主耶稣，用自己的血使我们脱离罪恶，又使我们成为国民，天上的国民，做他父神的祭司。所以弟兄姐妹，他给我们身份地位是多么的尊贵。今天你是圣洁的祭司，你是君尊的祭司，你竟然是做父神的祭司。所以记住我们的身份，虽然我们很软弱，我们不配，我们也犯罪，但是他今天给我们这么尊贵的，所以唯有看出我们的身份，也唯有知道哇，这位主是这样子的圣洁的时候，你我就不一样了。好，讲一样的话，有一个见证是吗？讲到以赛亚，以赛亚先知在第六章的时候，他为什么？你看他看见什么？你读以赛亚书的时候，他看见神的宝座，神坐在高高的宝座上面，然后看见撒拉夫，就是那个天使，在那边唱什么？神在，神在，神在，是非常从这个那敬畏的心，在那边唱的时候，神的荣光充满了全地。然后呢，唯有我们一个人看见神的荣耀，我们才会觉得我是多么的污秽。以赛亚很好，你知道他当唯有他的心被主那个圣洁心所感动的时候，以赛亚说什么？祸哉，我灭亡，我有祸了，我要灭亡了，因为我是嘴唇不洁的人，又住在嘴唇不洁的民中。你会看见我们一面，我们要看见神的荣耀，一面才会被关照我是多么的污秽。所以做祭司的，刚才说你要圣洁的祭司啊，君尊的祭司啊，你是父神的祭司啊。所以弟兄姐妹，我盼望我们都被提醒好吗？讲到以赛亚，我们需要眼睛被看见，需要看见雅各说的话，这里神的殿，这是天的门。第二个，这里像讲到刚才说这个，讲到圣洁成圣，那成圣我们该怎么做呢？成圣有三个要素，靠自己我们不可以成圣吗？成圣，这里有讲到宣告，这里有讲命令，你们要圣洁，这是命令，因为我是圣洁的。好，这里讲到三样东西，神他宣告神是圣洁的，我是圣洁的，第二个命令，你们要圣洁，这是圣经说的。第三个很重要的，给我们看见，我是叫你们成为圣洁的耶和华，我是叫你们成圣的耶和华。请我们被提醒，是我叫你们成圣，神叫我们成圣，我们自己有办法成圣吗？所以提醒我们成圣三个要素，是因为神是圣洁的，然后他要求命令我们也要圣洁。那你说我做不到啊？他说是的，是谁做的？是神叫我们成圣。如果今天不是神 怜悯我们，他把成圣的这样子的啊生命放在我们里面，我们哪里可以成圣？你我都很污秽。以赛亚书告诉我们说，我们所有的义行不过在神面前看为什么污秽的衣裳啊，是因为他叫我们成圣，是因为他把这个成圣的能力给我们，是因为主耶稣为我们死了，他把成圣的地位客观的这样子的生命成就在我们生命当中，然后我们靠他怜悯他，常常说主耶稣，求你把圣洁的生命给我，主我愿意渴慕有成圣的生命，是这样子，是因为他先由他主动开始，然后我们呢，他命令我们要成圣，最后我们要再一次看见说，主啊，是因为你才可以叫我成圣，所以我们就要依靠他。所以很多的经文就写在那边了，是吗？成圣的三个要素是靠谁？是因为他，出于他也要靠于他。简单的说，是出于他，因为他是圣洁的，我们也要靠于他。今天如果我们靠自己去成圣的话，那我们肯定失败无疑了。是吗？就好像亚伦两个儿子随随便便的以为，哇，他父亲这么有权柄，一献祭的话，神的荣耀充满，天上的火下来烧灭了，他也来，为什么他可以献我可不可以献？为什么他可以进圣所至圣我不可以献呢？有没有看见？是因为他，我们需要敬畏怜悯他，是他让我们可以成圣，这是成圣的三个要素。那怎样成圣呢？我们也提一下，有三个的步骤哈。讲这个之前呢，我们先讲一个实际的例子。我们多么烂的人，多么败坏的人，上帝都可以拯救我们。有一个人，他叫做桑普，他的家庭很不光荣。我说的意思就是，上帝都可以拣选我们，像这么败坏的人，上帝都可以使用，只要我们。他的妈妈叫 Big Anna， Emma， 大艾玛，是很出名的一个妓女。然后就在美国德州，有个火车站旁边就开的小屋，提供这些赌博啊，还有性的服务。然后这个桑普呢，是他的孩子。因为这个孩子的话，常常会妨碍他做生意。所以这个 Emma 的话就一开始就开始恨他的孩子，所以他自己也这个他妈妈呢也经常喝醉，然后一醉了就可以打他，并且说他的话垃圾啊，没有用。所以这个桑普的话11岁的时候就离家出走。离家出走他就上了火车站，他就随遇而安，那就是你知道流浪了。然后二战的时候，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的时候呢，部队不是征兵嘛，他就去了。那是这样子的那个不受管制的人，然后去到部队的时候也是一直闯祸，擅自的话就是离开职守，然后又经常打架，结果呢，因为殴打的话，他被关在监狱里面，被判了三十年，然后就被关进监牢里面暗无天日了。到他监狱坐监了16年的时候，他又跟一个狱警的话发生冲突，然后重新关进的话非常恐怖黑暗那个地方的时候，他知道我完蛋了，这一次的话已经彻底完了。然后他就担心有人的话会把水的话灌到他这个黑暗的这个监牢里面，要淹死他。在他最痛苦最绝望最害怕的时候呢，他就手啊这样子扶住自己的脸，但是透过这个手缝的话，他哇，突然有一道光非常的强，就照了整个的这个监狱里面。哇，这个他之前他的捂住手，他痛苦啊，他就说，他只是他呼求说，上帝呀、啊、上帝呀、啊、你要救我，上帝呀、啊、上帝呀、啊、你要救我。结果神的大光出现的时候，他说这个光很柔和，就安慰他，让他不害怕。然后就他感觉到一个灵气包围，除去他的不安。哎，结果的话，神的安慰就下来，感到哇，在那个时候他非常的幸福、安全、被爱、被接纳。有一个声音就对他说：“你不是野兽，你是人。” 那种原先的饥渴，在那个破碎的家庭里面的话，被那个妈妈那个离弃，从来不经历那种爱，整个那个时候神的爱倾倒砸在他身上，他就知道他的生命被主接纳，生命被改变。所以当他出狱的时候呢，其实口袋里面就剩下10块的美金，可是后来因为完全上帝用意塑造他，他用意也自己用意来依靠主，后来他成为第一个在州长办公室上班，第一个能够担任假释官的，第一个在德州律师协会部门担任主管的一个，是那个有服过这样子监狱的人，特别的经历，让他知道，是我们都很烂。你以为的话，我们比他好很多，在上帝的面前，其实我们也有很多很多我们见不得的地方，在上帝面的那种不圣洁、污秽的那个。但是上帝改变他，上帝使用他，他也愿意依靠上帝来活出不一样的生活。好，我们来再看，这讲到是上帝作为，我们依靠他。第二个，我们看到成圣的三步骤。第一个呢，讲到成圣不是一下子就那里了，需要是神的恩典，但是也要人的什么，你要追求，这是平衡的，完全是神的作为，但是也是完全人的，你要去追求。不是你坐在那边，你天天躺在那边，你天天在那边的话干的那种不三不四的那个事情你就成圣，不是的。这里说什么？圣经告诉我们说，希伯来书，你们要追求与众人和睦，你并要追求什么？圣洁。圣洁是要追求的，需要祷告的，向神要的，非圣洁没有人可以见主啊。主啊，我愿意追求圣洁，我愿意你的圣洁给我，你的圣洁给我。提摩太前书4:5告诉我们说，是因为神的道和人的祈求成为圣洁。所以第一个步骤是要什么？需要追求，向他要，需要向他祈求。我们如果常常呼求主啊，是的，我羡慕，求你把圣洁赐给我，你还会做出那些不圣洁的事情吗？太多时候是因为我们不求，都因为神的道和人的祈求成为圣洁。刚才说了，圣洁是神做的，但是也需要人做的，是两个什么平衡的，是两个平衡的。这是第一个，人的追求跟神的祈求。第二个呢，是讲到是什么东西可以让我们可以成圣呢？主耶稣他为我们祷告怎么说？约翰福音17:17-17，求你用真理使他们成圣，你的道就是真理。是因为神上帝的话，哇，他的话有什么？有能力。神的道还有什么？神的灵。彼得前书1:2说什么？我们这些是照父神的先见被拣选，所以你我都是被我们天父拣选，也是照着借着圣灵得成圣洁。我们被他拣选，圣灵也帮助我们，以致我们可以顺服耶稣基督，在他里面得享他的恩惠跟平安。所以是因为神的道，神的灵。所以当然第一个是要人的追求，人的祈求。所以我们常常我们向他求，不是坐在那边的话他就这样子，需要让神的话来关照我们，来读读神的话。三步骤，还有一个步骤是什么？要离弃了，要脱去，要除去。我们这里给他说是除跟脱，还要逃。这里有什么？哥林多后书7:1说，亲爱的弟兄啊，我们既有这等的应许，就当什么？洁净自己，洁净自己，消净方面你要除去身体灵魂一切的污秽，然后敬畏神，得以成圣。消净方面我们是需要除去那些一切的污秽，然后敬畏神，得以成圣。这是除。脱是什么呢？圣经告诉我们说，人若自洁，脱离卑贱的事情。你知道哪些是卑贱呢？不要说你不知道，你知道，只是你愿意脱离吗？ 然后当我们用你脱离卑贱的事，他说你必做贵重的器皿，成为圣洁合乎主用。后面还有什么逃避？明知那是火坑你不逃避，明知那个网络不能看你就还是坐在那边，除去待除去除去逃避，要除要脱，脱离还要什么逃避，这是消极的。你要除，你要脱，你要逃。积极方面呢，你的伙伴很重要，你跟谁在一起很重要。积极方面，你要同那些倾心祷告主的人一同来追求公义、信德、仁爱、和平，也就是说你跟你的同伴一同来跑这条成圣的路。所以我们把它称为什么同奔跑，除脱逃跟同奔跑，是吗？这都是从圣经里面给我们看见的。因为我们要逃，所以等以后我们遇到什么东西的时候呢，那些你明知不好的时候给你没平安的什么逃，电脑里面能删的删掉除掉。我想不是不单单是年轻人了、啊、多少人现在被勾住，孩子都很多很多都被勾住了，承认吗？除，该除的时候除，该扔的时候扔掉。那个是老虎啊，狮子把你的把孩子把我们给吞掉了。逃还有拖，积极方面，今天你的朋友是谁？你们在一起的时候多少是谈我们一起祷告然后一起勉励，还是谈什么？同倾心祷告主的人一同来追求公义、信德、仁爱、和平，一同来奔跑这个成圣的路。讲一个例子，约瑟的见证大家都很清楚，对吗？约瑟难处非常的多，被兄弟卖了，然后呢去到那边波利法家里面的话，他做什么东西？他为人很好，又非常英俊。结果那主人啊的女那个老婆啦，天天勾引他。他怎么说？我岂能做这大事，这个恶事来得罪耶和华了？你要知道，我们做什么事，我们是得罪耶和华神。结果这主人家的老婆呢，还是没放过他，趁着人不在的时候，就拉着他与他同寝同房。他宁可衣服被那个了，他就逃。刚才说有没有说逃啊？结果呢，恼羞成怒，哼，给你好处你还不见识的话，然后就反过来诬陷他，你这个来的这个那个希伯来的那个奴仆，竟然跟我什么想占我的便宜，你看衣服都在这里了。结果后来被下到监牢里面逃，但是上帝有没有恩待他？恩待他，即使在监狱里面上帝恩待他，神跟他同在，后来把监狱里面的那个犯人都给他管。这是约瑟，他怕的是神，我岂能作这恶事得罪神，逃。但是同样的，你会看见一个人非常有智慧的一个人，叫谁呀、啊？所罗门王。所罗门王做什么？年老的时候晚节不保啊，那么一个有智慧的人，那么一个强盛的人，不论是经济、政治各方面，可是他后来有多少妻妾都是跟外邦人的，1000个。后来国家就什么，因为在他的后面的话就分裂了，没了。所以给我们看见圣经里面有很多这样子的话，你敬畏神，你依靠他的时候，他怎样，上帝在难处当中跟你同在。同样的，在这个平安稳妥的时候，你不敬畏神的话，离弃连国家都没了，国家都没了。所以我想已经很多东西该讲，但是我要停了。利未记是一本很宝贵的书，今天让我们可以看见那边讲到成圣，讲到圣洁，讲到防火，讲到神是烈火。有一天我们都要去见主的时候，最后我们问说，我们预备好面对这个烈火的主吗？我们看两节经文就结束啊。 这是马拉基在旧约要结束的时候，他说什么？一起来，他来的日子谁能担得起？他显现的时候谁能立得住？因为他如炼金之人的火，如漂布之人的茧。神是这样的，他来的时候，这是神他威严荣耀的回来。他来的日子谁能担得住？他显现的时候谁能够站得住？因为他好像炼金之人的火，漂布之人的茧。新约里面也给大家看一下，我们每个人都要去见主，都要向他直接交账。这里说什么？个人的工程都要显露，因为那日子又将它表明出来，有火发明，这火要试验个人的工程。今天我们所做的是金银宝石还是草木禾秸，一见火都知道，是不是很严肃的？但是也看见神的慈爱更多，神的威严公义也在那边。所以盼望的话，透过今天这样子的信息，我们学习敬畏他，来依靠他，因为他是圣洁的。我们来祷告。